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撒母耳记下一章一节，扫罗死后，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，在喜格拉住了两天。这话很简单，但是我需要简单的提一下啊，也许不是太简单的，回顾一下大卫和扫罗的最后那几天的状况哈。那个不是像哥利亚，也不是像大卫犯淫乱那么为我们所知，可是那个艰难哈，我实在是很难想象那种艰难。对大卫也是艰难，对扫罗也是艰难。你知道，扫罗原来是一个很谦卑的人，被上帝使用，然后成为以色列的王。后来王位成为他的偶像，所以他就开始变态了。我看很多基督徒也是，可能学位成为你的偶像，权力成为你的偶像，儿女成为你的偶像，成就成为你的偶像，即使是传福音的成就也都是偶像，那都是危险的，那会害你的。扫罗就越来越变了一个人，原来有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，后来就有邪灵在他身上，充满了嫉妒，充满了不安，充满了疯狂，充满了残暴。那么耶和华灵降在他身上，本来早期的时候他被高立为王，耶和华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王，他能够很体恤百姓的来治理他们，管理他们，而且为他们大发热心。在最早的时候，他初次提升的时候，那个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第六节啊，有亚门人来攻击这个亚比人，扫罗，你知道圣灵的充满居然也会发脾气的。扫罗听见这个亚门人来攻击亚比人哈，扫罗听见就被神的灵感动，甚是发怒，被神的灵大大感动，会发怒的。对，耶稣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或者耶稣在圣灵感动下会喜悦，但是也会发怒，会把桌子都掀开的。扫罗变成很勇敢很体贴的人，但是后来王位变成他的偶像的时候，或者是儿子变成他的偶像，因为他后来杀大卫的理由就是希望儿子约拿丹成为国王，那他就越来越疯狂，越来越猜忌多疑。在追杀大卫的时候，他也杀挪伯城的祭司，猜忌多疑。各位，一切的美善良善从神来，你越亲近上帝就越美善，越远离上帝，你的美善慢慢会离开的。那个我们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，摩西在山上跟上帝亲近了，脸上就会发光。你常常背十字架与主同行，你生命里就有上帝的爱，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智慧。那扫罗后来越来越是以王位为他的偶像，他就没有从上帝来的那些平安了，没有这些平安，他猜忌，他担心，他有无缘无故的，这我们好像已经说到现在常常有的精神病，恐慌症，忧郁症，他恐慌别人会来伤害他。其实在扫罗的宫殿里，我现在再去回想一下，在扫罗身边的人里面好像没有一个人会害他，没有一个人，你们不妨想想看有没有，我看没有。扫罗身边的臣仆也好，他早期他的父母也好，他的妻子菲宾、儿女约拿丹、米甲，这些人还有大卫，没有一个人要害他。我说这话是相反的，大卫是一天到晚有人要害他，包括父母对他不好，兄弟对他不好，太太对他不好，老板要害他，就是扫罗要害他，后来儿子要害他，然后外面敌人又那么多，扫罗真的没有。我看扫罗和大卫这个对比，我就看到实在不是环境，扫罗的环境很好，大卫的环境很坏， 扫罗身边的人都对他很好，大卫身边的人多半对他不太好。可是扫罗后来有恐慌症，有忧郁症，我们中文叫做杞人忧天，庸人自扰。我不是在笑忧郁症或者是恐慌症的哈，因为我知道我们中年人常常也会变成这样子，就是碰到一些事情，年轻年老的都会。但我知道一件事，各位，如果你不是天天经历上帝的慈爱，与神同行，神的十字架让你知道你在一个全能慈爱的上帝的保守中，我们会跟台湾的老百姓一样在忧郁和恐慌之中。七月鬼月就是非常明显的，我觉得我们百姓吓死了。我才知道他们烧的东西是什么东西，你知道他们烧的那个纸钱里面不是只有钱呢，还有衣服啊，食物啊，他们是觉得满街都是孤魂野鬼，要给这些孤魂野鬼新衣服穿，还有好东西吃，害怕。扫罗你看到后面也是，他残忍，他猜忌杀挪伯城的人，然后他在那个基比亚的拉玛那个时候，他对他的臣民说一句话，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第22章第八节哈。我的儿子与耶西结盟的时候，无人告诉我，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，也无人告诉我，为我忧虑。这真的是忧郁症加恐慌症，因为没有人在害他，他自己觉得别人在害他。那个你看哈，不是扫罗而已，很多西方东方的王，包括、我们老总统恐怕多少也有一点，就常常很担心。我们中国人这几年说的白色恐怖，常常就害怕嘛，害怕你是匪谍，然后就杀了，觉得杀的不够就多杀一点，多杀一点呢，就跟曹操一样，宁可杀千万人负，我负千万人，不要千万人负我，宁可多杀一点，多杀一些无辜，不要漏掉一个。各位，越杀的结果就怎么样，就越担心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杀了无辜就会想到什么，无辜的人会来报仇嘛，那就越来越害怕，就越杀越多，猜忌残忍害怕。黑道也好，中外的这些皇帝也好，还有这些坐高位的人，如果是心术不正也会推己及人，我心术不正别人也不正，就越来越害怕。扫罗就紧张担心害怕，神在这个时候都有提醒过他，也帮助他说，借着也是圣灵在感动他，过他在拉玛那里，也是借着约拿丹对他的确认说，大卫对他自己的哭诉，还有两次放掉他，他都知道其实没有人要害他，从头到尾要害他的只有一个人，就他自己，就他自己。那么到最后晚期的时候，大卫实在被他逼得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了，然后上帝在我们想不到的带领中，叫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作战，用的大将就是要用大卫，大卫差点变成汉奸，就是要来打自己的国家。结果后来也在上帝想不到的预备当中，在要出战之前，非利士人说这个人不能跟我们一起出战，大卫就没地方可以去了，他就不能作战了。那个时候啊，在撒母耳记上27章的时候，28章的时候，27、28章，你看到大卫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，他无路，没有地方可以去了。有人形容这个俄国革命的时候，托洛斯基啊，天下之大，没有地方可以去。革命的俄国不要他了，因为斯大林不要他，然后他也不好跑到美国，因为那资本主义。大卫也没有地方去，大卫自己的家乡没有人要他。或者最起码王不要他，而且所有保护大卫的人都会像挪伯城一样被屠城，所以没有人能帮助他，他的父母，他的家人，他的同胞，甚至连国王王子公主都不能保护他，王子是约拿丹，公主是大卫的妻子米甲，都不能保护他，没有地方去，他跑到非利士人那里，结果非利士人也不要他，没有地方去，大卫真的好惨啊，没有一个地方去。那在那个同时呢，扫罗是一国之君，整个以色列的军队都是在保护他的，可是扫罗心中没有主， 大卫心中有主，所以在那种种的艰难中，到28章以后，还有亚玛利人来攻，28到30章哈，亚玛利人来攻击大卫，大卫没有朋友，只有敌人，甚至到30章后面哈，大卫的同伴都要杀他，因为大卫同伴东西都被亚玛利人抢走了，他们很生气，就大卫很惨很惨，环境很坏很坏，但靠着上帝他得胜了。扫罗呢，环境算很好，他是一个君王，可是他第一章的第二节，第三天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，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。大卫问他说，你从哪里来？他说，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。各位，大卫是非常聪明的人，我们相信这个人过来哈，在引荐到大卫的时候，恐怕大卫已经先知道了。因为你们要知道，像大卫这些都是土匪啊，就这或者是流匪啊，在流窜啊，就是他到处在跑，有点像什么，像水浒传里面的这个梁山伯的这些好汉，或者像什么，或者像那个罗宾汉在 Sherwood Forest， 在森林里面有一个陌生人来了，一定有人早就告诉大卫了，那个人什么样子，做什么的，然后聪明一点人像大卫就哦，这个大概是什么人，他可以来见我，当然也可能都收过身。有人报告大卫，这个人撕裂了衣服，头蒙灰尘，大卫这么聪明，大概知道那是表示什么，悲哀，就是以色列人失败了。那以色列人失败了，各位，大卫最关心的是什么呢？最关心的我想是两个人，一个就是扫罗，一个就是撒母耳。我们不大知道大卫希不希望听到一个消息，就是扫罗死掉了，我不知道，因为这很复杂。就扫罗是大卫的仇敌而言，大卫希望脱离被追杀的话，大卫当然希望扫罗死啊。但是大卫是感情很丰富的人，他跟扫罗也有过非常深厚的感情，他能够在扫罗面前弹琴叫他睡觉，他能够对扫罗始终那么忠实，包括扫罗要杀他的时候，大卫有两次可以反杀扫罗，大卫没有杀他，固然是耶和华作为，但是如果大卫对扫罗没有一点点的感情的话，恐怕也不太容易办到。那现在我们官场上看到，对不起，包括什么这总统身边的人，真的你看到很残酷，今天是最亲最亲的，明天可能就会因为利益变仇人了。那在不是说现在的官场，只是现在官场我们比较熟悉一点，你在中外历史上都看到这样的事。丘吉尔说，英国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啊，这是很诚实的话。事实上在政治，在这个世界都是这样，我甚至说一句难听的话，连夫妻常常也是这样，除非我们在主里，否则人都是利益取向。那大卫对扫罗，他是希望听到他死吗？就他希望平安，当然希望他死，就他是以色列的臣民，他不希望他的君王死，因为怎么讲扫罗还在领导，就他要逃脱艰难而言，他希望扫罗死掉，就他是以色列的一个百姓，他希望这个能干的君主不要死掉，就大卫知道他要做以色列王，那么他可能希望扫罗死，他知道他要做王，因为撒母耳高过他。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人很复杂。诗篇139篇说，耶和华求你鉴察我，不是耶和华不知道，是我自己不知道，求你借着每件事让我知道我的心到底是怎么样，也让我的心如果是对的能持守，错的能改变。我对我太太有多爱，我对我儿女有多爱，我对我教会弟兄姐妹，对牧师，对同工有多爱，或者多恨，或者是真爱或假爱，或有多少虚伪，常常需要试的，在艰难中，在各样的情形中试。时穷节乃见，日久见人心。大卫对扫罗的死到底有多少的想法，我不晓得， 以他是人自私的话，他当然希望扫罗死，他可以做王。但是以他曾经真是也是放掉扫罗好多次，他也希望扫罗活下去，也有感情，也希望他做王。至于约拿丹来讲，约拿丹大卫希望他活还死？你们答案当然是希望他活。各位，这两个消息，就他想知道消息，一个是扫罗，一个是约拿丹，其实都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如果他听到的消息是扫罗死了，约拿丹活了，我猜我们简单的头脑马上就会说，哎，那是最好的事。不一定哦，那也可能是最坏的事哦。约拿丹是他的好朋友，现在各位，你不要以为大卫是不犯罪的人哈，你应该知道大卫犯罪，看一个女人他都会犯罪了。为了王位，约拿丹和大卫会不会也变成仇人？你不要说没有可能，有可能的。所以如果扫罗死了，约拿丹没有死，大卫又会怎么想？哎，对，我们也看到在撒母耳记上讲到约拿丹很大方，约拿丹跟大卫讲说，我知道你会做王，你做王我做你的宰相。约拿丹非常谦卑，他很乐意让他能干的朋友做王。但是各位，我也看过很多人啊，对不起，现在大概没有这样的人了。我以前听过有人考医学院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将来要救世济人，现在大概没有，哈哈。我听到有不管是台大的或者其他医学院，哎呀，不要说进去的时候像张白纸救世济人，到了第二年就是进医学院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赚钱嘛。我也听到我们教会，我还曾经碰到过一个弟兄，他要考法学院，他就说我考法学院，而且他是台大法学院，他说他不是要做律师，他看太多做律师做的真是下流，赚很多钱很下流，他要做一个正直的检察官，我说他会被杀掉的哦。我不知道他还能持守多久。各位，人会变的，我们的正直、善良、爱情都会变的，包括我，包括牧师，包括每一个人，包括我对我太太，我们希望不断的信靠上帝，借着十字架越变越好。但我这样提出来就是，我们不太知道。你记不记得你小学最好的朋友、大学最好的朋友，甚至十年前最好的朋友，是不是今天已经不讲话了呢？那有的时候还不是有利益纠纷呢？有利益纠纷的时候就更惨了。我觉得大卫现在心一直在跳。大卫一生呢，他感情很丰富，环境又变化的很多，所以他没有变成神经病，真是上帝的保守。那感情丰富聪明的人，环境常常变哦，实在是一下受伤，一下又被祝福。刚刚才吃完巧克力，后来又要吃三个酸柠檬，刚刚才吃完牛排，然后又要喝那个苦药把它吐出来，刚刚砍了一刀，被人砍了一刀，人家又在伤口上倒醋。大卫常常碰到这些事，所以你看他的诗篇里面感情很丰富，所以他要杀起人来也是很凶的，包括拿巴哈。不过那我们不谈了。大卫知道有一个人从以色列阵营来，而且他是披麻蒙灰，差不多是这样。我想大卫心中就已经在跳了，然后问他从哪里来，以色列营里来的。大卫问他事情怎么样，请你告诉我。以前啊，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，以利也问过这个问题。那时候也是乱，战事怎么样了？他说啊，百姓从镇上逃跑，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，我们打败了。当然，你报消息要报重要的消息。有人的太太在产房里面出来报信。给这个焦急的丈夫，他要报什么嘛？哦，今天那个大夫长得好帅哦，那神经病人，丈夫哪要听这种消息呢？说不定还有点紧张呢。哎呀，这里的护士啊，实在是训练有素，这好一点，但也不是最重要的嘛。哎，你知不知道你老婆那个产房里面的那个窗帘的颜色是什么？哎呦， 那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了。你报消息要报最重要的，当然最重要应该是母亲平安不平安，然后再问这个小孩是平安不平安，再问是男是女。我觉得次序应该是这样。不过这个人算是会报告，第一个我们失败了，第二个恐怕最重要的，事实上他报这个消息来，他就是他跑来就是报这个消息，跑来报这个消息希望得到赏赐的。许多人死了，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。各位，你记得上一次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，也是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，以利听到的消息是我们失败了，你的两个儿子死了，约柜也被掳走了。以利听到就倒在地上死了。现在大卫听到了，真的我真的觉得那复杂的情形叫他是倒在地上摔死脑溢血死呢，还是兴奋的脑溢血高兴的死掉了？因为我说这种复杂的情绪都有。扫罗和约拿丹死了，扫罗死了，约拿丹没死会怎么样？约拿丹死了，扫罗没死又会怎么样？如果约拿丹死了，扫罗没死，大卫会不会就一不做二不休去杀扫罗了？因为以前他不杀扫罗，会不会也跟约拿丹有关？这是我好朋友的父亲，我不愿意伤我好朋友的心，会不会？大卫耐住心中的小鹿狂跳，他很镇定的在问，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？你们看过那个变脸那个电影没有？这个死，尤其像这些人死哈，不算数的，要看到尸体的。你要知道他确定死，他会不会是诈死？到今天还有人说希特勒没有死。我们前几年吧，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是蔡家集团的有一个谁死掉了，那么好像马上就火化了，马上很多传言。因为第一个，这种台湾人很少是火化的，有钱人尤其不会，而且火化那么快，有人说是逃债，有人还说在中南美看到那个什么蔡谁，这我们不晓得死是不是真的死了，是不是诈死。所以大卫需要知道，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当然这问题也可以有很多继续的延伸，包括我们在新约里面怎么知道耶稣是真的死了，也有一些新派神学说耶稣没有真死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。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